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同心建造神的家，必须建立互相的关系，要经营彼此的关系。在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用了40次彼此互相这个字，这是一个字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彼此同心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推让，彼此亲热，彼此接纳，互相和睦，不要彼此论断，要彼此劝诫，要互相担待等等。今天我们只讲彼此劝诫与担待，来同心建造神的家。劝诫与担待是两面不同的事情，但关系密切。劝诫是找出毛病，告知错误要改正；担待是代为处理，是帮助解决问题。劝诫用口为主，担待动手参与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我开车开到路上，车子抛锚坏了，有一个人走过来，他就很懂汽车，检查一下，他说你的油路不通，这个化油器有什么毛病，然后告诉我要小心，以后怎么样能够不产生这个状况，讲完他就走了。这是用口劝诫我下次不要再发生这个问题，但另外一个人他也很懂汽车，看完之后他西装脱下来，袖子卷起来，然后动手帮我整好化油器的不通，这样子不是劝诫而已，乃是什么？担待。教会要建造，需要互相劝诫，更需要彼此担待。劝诫已经是不容易，它是不容易里面比较容易的，担待是不容易的里面比较困难的，不容易的。我先讲劝诫，再讲担待。讲到劝诫，必须讲论断，因为劝诫和论断都是指出错误，都是告知毛病。比方说，我们对一个喜欢抽烟的人，我们要告诉他这个抽烟害己害人会变成害群之马，让自己得肺炎，让别人二手烟也是不好。无论论断无论劝诫都要讲，把错讲出来。那么论断跟劝诫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最主要的不同是动机的不同，是 心态的不同，是目标的不同。刚才我们读罗马书，保罗已经清楚把这一个要点讲出来。刚才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第十四节，我再念给你们听，你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劝诫，什么是论断。十四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在劝诫前面有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满有什么良善，第二件事充足了诸般的什么知识。劝诫先要满有良善，一种希望对方得到良善的结果，希望对方变成良善，这是动机，良善的动机。论断常常是轻视和定罪。我没有时间详细读十四章，罗马书十四章讲论断，不要论断，前面就提到为什么轻视弟兄呢？看不起他，以致产生一种定罪的心态。批评论断心态与劝诫是不同的。另外要充足了诸般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是真理的知识，是对上帝旨意的认知。当我们劝诫的一个目的，把人带到上帝旨意中，他走偏了路，远离上帝美好的意思，劝诫不是轻视他，不是定罪他，引他回到上帝的真理，行走上帝喜悦的正路，这是劝诫与论断不同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十四章，当保罗说不要论断的上下文，除了轻视的心态，保罗警告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你凭什么去定别人罪呢？只有上帝能够定罪，只有上帝能够明白一切的前因后果，所以那里是跟定罪，是跟轻视有关联。如果当我们轻视一个软弱的弟兄，当我们定罪一个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，或者我们评断一个信心软弱的人，那会变成十四章里面的论断。保罗说不可以论断，不要论断，那是别人的仆人，是上帝的仆人，他要站在上帝台前，你也要站在上帝台前，接受上帝的评论。可是到了十五章，保罗劝我们要劝诫，我们能够劝诫。在这里我再讲一段主耶稣讲过的话来做类比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那不要论断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不要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忘掉自己眼中有什么，有良木。主耶稣用非常有意思的比喻。这个比喻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，到底主耶稣要我们把弟兄眼中刺拿出来，还是不要拿出来？要还是不要？ 到底我们要不要去把弟兄眼中刺拿出来？答案啊，好，你们意见不一样，好，不过应该是要。主耶稣要我们去拿，弟兄有那眼刺这么难受，你不拿，你真忍心呐、啊，如果我眼中一根刺，我说啊，大端帮我拿，啊不拿啊不拿，去读马太第七章不拿，那就我的刺就难受了，我就要拿。不过拿之前，先把自己眼中什么拿掉？良木啊！主耶稣不是叫我不可以拿，要拿，可是你的良木没有拿掉啊，你不能拿。如果我有错，任何弟兄姊妹都应该讲我，告诉我啊。但是讲我之前，先回去祷告，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一面的问题啊。有的话，先求神赦免、饶恕，对每一个都是一样，这叫劝诫啊。耶稣讲这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当我的良木被拿掉啊，谁能拿掉我的良木啊？这么大的良木，一定是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饶恕、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良善。当一个人良木被上帝拿掉，他就懂得什么叫做良善，他就懂得主的恩典何等浩大，主的慈爱何等深广，主的宽恕、主的良善是广大无边。你要经验了主的良善，你才能够有良善去劝诫。所以保罗说他是满了良善的人，你才有这个资格能够劝诫别人啊。若你没有这一些去讲了，恐怕引起只是纠纷争吵啊。上帝体恤我们，你才懂得体恤别人。上帝宽恕我们，我们懂得宽恕人。上帝良善临到你，你才懂得用良善待人。所以自我先得矫正，才能帮助人。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啊，有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被地雷炸断了腿，抬进医院急救，他的同僚战士安慰他没有用，医官安慰他没有用，上司安慰他没有用，他觉得没有希望了，谁安慰都没用。以后进来另外一个军官跟他讲讲话安慰他，他就马上情绪改观了，他就愿意接受治疗。大家问他，你跟他讲什么啊？他说，我没讲什么，我把我的裤管拉起来，因为我是被炸断的腿钻的一个义肢，我就告诉他，我仍然可以行动自如。医疗之后，这个脚非常管用啊，现在的医疗技术是很好的啊。我昨天看到电视上面，两个腿都没有的装上一只，现在可以跳高栏啊，这是真的啊。看我本来都不信的，电视演出来的，现在这个非常厉害的科技啊。他看完之后，他整个心改变了，他就接受治疗，面对前面。如果你的良木没有拿掉，我劝你啊，不要去拔他的刺啊。你把人眼睛搞瞎掉，等一下啊，你就乱戳乱搞啊。当你的刺良木被拿掉，你就会很谨慎的啊。那等一下我就要讲啊，这个谨慎的过程，你就会很小心的。你知道你的痛苦，你知道上帝何等的怜悯，你知道上帝何等的良善啊，不让我们伤心，不让我们自卑，他要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人生。 所以充满良善，也就是你要经历上帝改变你，上帝更新你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请各位注意了，当圣经说我们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啊，这一个应该翻译准确的翻是被动的动词，心意更新而被变化啊，每一个基督徒被上帝变化。罗马书十二章是连着第八章来的，他的思路里面的内容重点，十二章连着八章，九章、十章、十一章是论到犹太人跟福音的关系，而保罗额外讲的啊，特别讲的十二章说心意更新而被变化，这是连着八章的主题来的。现在考你们啊，基督徒心意更新被什么变化？请各位回答。好，第八章的最核心讲论圣灵的工作啊，凡羡慕圣灵工作的人，好好读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讲到圣灵带来神的生命，带来生命的律，赐给人生命，这生命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圣灵的工作。当你体贴顺从圣灵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丰盛起来啊，今生跟神关系非常的美好，是一种又真又活的跟神的关系。圣灵还要让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将来一同与主复活，将来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在永恒中啊，今生圣灵要引导我们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啊。圣灵还要在我们里面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啊，当肉体的权势，当罪恶的力量、撒旦的诡计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，圣灵继续不断致死，让我们身体的恶行活不出来啊！如果切慕圣灵的人，一定要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然后我们有软弱，我们还活在众生之中，我们还会摔倒，还会疾病，还会伤心，还会遇到各样的打击。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离开我们，帮助我们从软弱变刚强。而且圣灵替我们祷告啊，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我们祷告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要把我们带进到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，因为他知道父的旨意，他照着父的旨意为圣徒祈求。圣灵更是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！读到罗马书八章的最后，那是最高峰了啊！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天上的事、地上的事、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什么任何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，这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再一次强调啊，感谢主，很多弟兄姊妹切慕圣灵的工作啊，这是好事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 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